亲爱的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是的，主啊，如今你还存留我们的气息，还让我们在世上。主啊，我们知道你在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完全，你的救恩何等的奇妙，你的救恩是何等荣耀。主耶稣啊，你用这样的宝贵的救恩，主啊，在今天的早上，你再一次向我们说话，再一次向我们显明。主啊，让我们用这样宝贵的时间，再一次听见你自己的声音。主耶稣啊，再次看见你在我们身上那真实的拯救。主，我们谢谢你，你祝福这样宝贵的时间，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啊，我们今天继续来讲到关于十字架救恩这个系列啊，我们手中都有这个杂页。那我很感触到希伯来书所讲的啊，希伯来讲一句话，谁都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啊，这个救恩的确是被忽略了，真是被忽略了，因为被忽略了。啊，所以呢，啊，很多弟兄姊妹对十字架救恩有很多误解。前一阵子还有一个姊妹，她信主，好像在教会里啦，不晓得多长的时间，后来还去拜拜了。我觉得不可思议，我就觉得就是说，神若不能救我们，那不得救，责任不在我们；神若是不救我们，那我们也不必承担责任。所以保罗自己做见证，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神还能救我。所以他以第一人称来做见证，来见证神怎么救了他。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提到的，我们交通过关于十字架救恩，关于这个序，还有关于基督的血，还有基督的死。今天讲到基督的复活，当然基督的复活跟基督的升天是一件事情，我们是把它分开来说就是。但保罗他以第一人称来见证神怎么拯救了他，那就是他说到他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讲到他肉体中没有良善，所以他呼喊，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后来他就说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哦，这真是真正得救的见证啊。什么真正得救的见证？不是在大马色的路上啊看见了在荣耀中的主，他还是老保罗，不是这样子了。怎么靠着主耶稣基督能够脱离啊？他在罗马书六章七节就讲到了，因为靠着主耶稣基督怎样让我们成为什么？大家都应该知道，让我们称为什么？已什么？已死的人。靠着主耶稣基督，让我们成为已死的人，不是基督死了，而是我们借着他，我们成为已死的人。已死的人就脱离了罪了。所以宣信在诗歌讲到，他为我死，我才能死。啊，这是。依赖圣徒，不晓得多少人蒙恩，但是知道实在是有人蒙了恩典，所以呢，我们就因着成为已死的人而脱离了罪。所以保罗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不定罪的原因不是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不定罪的原因是因为怎么样脱离了罪和死的律。那意思就是说，有赐生命圣灵的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像生命一样在我们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们脱离了罪的要求，脱离了死的要求。这样子神就把保罗从老自己里面救出来，把他从世界里救出来，把他从罪从撒旦的权势里救出来，这拯救的事实就发生在他的身上。所以神就用他来证实这个福音，神就用他来证实这十字架奇妙救恩，他就为这十字架救恩做见证。所以我说，神若不能救我们，那不是我们的责任；神若不救我们，也不是我们的责任。但是保罗他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 他竟然蒙了灵敏。好，因着这样的缘故，所以在更多前书一章十八节就讲了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好了。更多前书一章十八节我们都很熟了，念了是吧，对吧，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这是神的大能，这个大能让我们把我们的救人结束在十字架上，这个大能把我们从老自己里面救出来，这个大能把我们从世界的权势里救出来。没有一个人能脱离罪，没有一个人能脱离罪，只要他是人，他一定活在罪中，而且也要死在罪中。人没有人能脱离罪，所以也没有人能够脱离这罪恶的世代，除了神的儿子以外。所以我们今天啊，今天提到过宇宙中只有一个得胜者，就是耶稣基督。不要忘记了，你不可能在人身上要求他过得胜的生活，也不能在人的身上要求过得他过圣洁的生活，那是很荒唐的事情。那就不要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了，你自己就可以了，你靠神的恩典帮助就可以了。不能，反正耶稣不必死在十字架上，就因为怎么样，借着十字架的救恩，让他的死成我们的死，让我们看见我们与他同死，脱下了旧人，让基督成我们的生命。这个人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基督真正活在我们的里面。基督怎样，罪怎样在他身上没有功效，罪在我们身上就没有功效。不是我们啊，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这是神唯一的拯救。好，所以神就把我们真正从老子里救出来啊，所以这真正救出来的事实它发生在我们身上啊，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里救出来。好，好，那这次讲到十字架的救恩，神在我们身上的拯救，我们上个礼拜谈到了这里。今天我们讲到基督的复活，很奇妙啊，是我们讲过基督复活，基督升天。当然若是基督自己复活了，那我们真的没有什么意思了，他复活我们还在死亡里面，没有意思，他升他的天我们还在地上，那这也很可怜啊。所以这里提到基督的复活，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来开头的话先了解一下复活，基督的复活。复活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奥秘，对时空来讲是一个奥秘。复活注意了，复活就是讲到进入另外一个境界了，不是在时空里面，越过了时空，在基督的里面，在心脏的里面，一讲到复活都是另外一个境界的事。好，我们来念一下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五节，是前言哈，讲一下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二十五节，预备来。耶稣说，对的，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好，十一章二十七节，来，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除了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父啊，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在十一章二十五节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实际上复活在我那个原来意思，也就是我就是复活，我就是复活。所以没有人能够认识主。你们看到耶稣在地上，以为他是木匠的儿子，完全搞错了，他里面是一个胜过死亡，胜过死亡一个生命，永远的生命，里面是神的生命。所以他说他就是复活。为什么他就是复活？用死亡挣脱就说出他的复活。他一个永远不死的生命，一个永远不死的生命经过了死亡，死亡挣脱就显出什么？他胜过了死亡，就是他复活。其实他这个生命永远不改变嘛，永远不死不改变啊。所以这点我们了解，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复活实际上就说到是在另外一个境界。所以主耶稣说，人子在地什么？人就在天，人子在地，人就在天， 我们看他在地上，他实力上呢，他仍旧在天上，啊，所以我们都是一个属地人，都在时空里面，那他里面的生命呢，也是在另外一个境界里面，所以在天上，在另外一个境界里面，所以因为我们都在时空里面，所以当然不会认识那另外一个境界在物火里面的。哦，这一点我们特别注意到，所以就说他讲到我就是复活，没有人能够认识他，除非我们也在复活的里面，在心道的里面。好，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我们可以看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呢，啊，我们看很奇妙，当他在地上的时候，当主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可以从肉身中去分辨他。主耶稣走到哪里我们都知道，啊，他跟门徒们在一起，他有时候叫门徒们先啊过啊过湖去，啊，我他还留在山上去等，在山脚下等。但是门徒们也知道老师没有来，他知道耶稣在哪里。为什么？因为有个肉身在那里，有个肉身在那里，所以能够跟随他，能够跟随他。但是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我们看见他的肉身也进入另外一个境界了，他的肉身也进入另外一个境界了，所以我们对他就完全搞不清楚了。因为过去我们完全凭着外貌来认识他，完全凭着外貌认识他，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但是等到他复活以后，他的肉身改变了，进入荣耀中了，从此以后怎么样，我们就不能再凭着外貌认识他了。所以玛利亚呢，他跟耶稣这么熟悉，他还把复活的耶稣当作园丁。当时你看看下以马五师的这些门徒们，而且他走到路上的时候，圣经上怎么说，他说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很奇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那我们就很知道，其实为什么说耶稣变了形象，每一次耶稣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你看都不一样，所以用四天的时间向门徒们显现，让他们了解，到最后他们不问的，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个彼得带着他们去打鱼的时候打不到鱼，耶稣叫他们怎么撒网，后来打了鱼以后，他猜想这个动作一定是耶稣做的，但是怎么样不敢问他，看到了外面不像，但是看到动作知道他是人子，没有人敢问他，所以这点很奇妙。那这是说什么呢？就说人为什么？因为过去我们在肉身里面，注意，我们在肉身里面都是用外貌来认识他。所以保罗才讲，我们都是凭着外貌认识他，认识基督。现在不能了，是凭着灵里的启示才能认识他。所以呢，当时耶稣他走路的时候，为什么啊？他说，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为什么说耶稣变了形象？因为当时门徒们也好，玛利亚也好，他们不认识什么？不认识耶稣在复活里面向人显出的形象。复活里面没有形象，注意哦，在复活里面就在荣耀里面，在复活里面就不在时空里面，在荣耀中就不在时空里面。我再说，不在时空里面就没有时空的界限。没有时空的界限，没有界限就没有形象。特别注意到，我们不能用时空的，用时空人的概念去认识那个越过时空、不在时空里面的神，那完全错误了。所以就说，在荣耀中本来就没有形象，那是另外一个形态出现。但是每当他要向人显现，要让人认识、看见的时候，一定要带着形象。但是每一次带的形象呢，他不会一定的形象，不然的话人真是糟糕了，以为耶稣复活的形象就是那样。那实际上耶稣复活的形体，你就现在知道耶稣复活哪有形体，要讲复活的身体，那是指的教会来说的，没有形体了，不过是说他就用这样的形象向人出现。 向人认识，让人认识哦，耶稣复活是这样来教导我们。若是没有出现的话，我们不知道他复活了，他就要告诉我们他复活了。但是很奇妙，复活以后又不能说以为他肉身复活了，那这个就糟糕了。他这个复活是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是卑贱的变成荣耀的，那个身体跟我们这个完全不一样，从此又不再死了，是这意思。所以我们就知道这里有一句话，反正知道复活就进入另外一个境界。所以一个基督徒若与基督一同复活，他就不属于时空。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它里面应该有个光景，怎么样，它里面有个光景胜越过了时空，它是一个属天的国民，有个境界，进入另外一个境界，它里面进入另外一个境界，就不受地跟地上的影响，这是一个复活的生命啊。所以你这是复活，在复活里就在另外一个境界里，在属天的境界里，复活里，在复活里就在荣耀中，在复活里就怎么样，在复活里就越过了受造的界限了，就越过了受造的界限了。所以我们就知道在复活里面就不是我们在肉身中那种形象那种认识。好，这基本的认识我们有了以后，我想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正题。那复活呢，基督复活对我们来说，我还是分成三个方面来讲。一个是对神来讲，基督的复活到底为我们成全了什么。那还有我们看一下基督的复活，我们还是三个点。第一个，对神，对神是什么，使我们怎么样替代的基督，这等一下我们说明。对神是使我们替代的基督，替代基督就是什么，住在主里面穿上的基督。对撒旦呢，使我们怎么样复活，就使我们脱离了什么罪和死，脱离了罪和死。第三个，对蒙恩的人，复活，基督的复活让我们怎么样做了新造的人。这讲到我们人本身，一个讲到我们人本身，一个讲到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一个是我们对在仇敌面前的光景，我们对仇敌的情况。好，第一个我们提到呢，对神批判的基督，那这加太书三章二十七节，三章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吧。三章二十七节，预备来，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批判基督的。受洗怎么进入基督里呢？我们都知道，受洗之所以披戴基督，不是受洗的那个动作，不是受洗那个仪式让你能够披戴基督。圣经从来不讲动作，不讲仪式，圣经都是讲事实。今天他认识的落差就是在这里。很多人讲啊，是先受洗啦，受洗是不是得救啦，其实很难回答。你到底是讲到受洗那个动作呢？如果只是受洗那个动作，不会得救的，不会有得救的事实发生在人身上的。你是讲受洗的事实吗？如果受洗的事实，那就是圣灵才能带进事实，那就是圣灵把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事实做在你身上，那大家一定得救了，以基督为同复活了。所以你是讲受洗的那个动作呢，那个仪式呢？曾经有过那个动作，那个动作不会得救，但是那个事实的确叫人得救，那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受洗我们知道，所以圣经常会告诉我们，更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才会提到说，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从一位圣灵受洗才成了一个圣体。因为圣灵怎么样把与主同时同埋葬同复活的事实做到我们身上，我们都怎么样就成为一个身体，都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身体。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当然就把我们带到基督里面，带到基督里面我们就披戴基督啊，就住在主里面了。所以在神看，让我们消失在他里面，是因着基督的复活，我们就凭着这复活的生命能够进入他里面。旧生命不能进入基督里，我们要知道，不再是我活，是基督活，是新的生命，复活的生命，它本来就在基督里。 新的生命本来就在基督里，旧生命不能进入基督里，所以能够进入基督里是因为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启示，是一个看见，是这样。旧生命不能进入基督里，新生命本来就在基督里，所以能够在基督里，不是神怎么样把我们带进基督里，而是怎么样圣灵启示让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已经在里面，那是圣灵的见证。所以说这不是圣灵浇灌的时代了，也不是圣灵一般讲充满的时代，实在是圣灵启示的时代。为什么神是圣灵是用启示的方式来救我们，启示让我们看见事实，启示告诉我们让我们认识这个事实，启示因着我们看见这个事实认识这个事实也成为这个事实。为什么？因为是神这样告诉我们，他怎么对我们说事情就怎么样成就。所以就是看见这个事实，当然就得着这个事实。因为你怎么知道你基督从复活？那是神让我们看见，神告诉我们的。所以这里我们就知道因着信而得着的嘛。好，这里很清楚啊。所以就说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披戴了基督，因为披戴了基督就在基督的里面了，就在基督的里面，当然就消失在基督里面。简单一句话，因着基督的复活，我们拼了这复活的生命，圣灵才能做见证怎么样我们在他里面。因着得着的复活的生命，圣灵就能够做见证我们在他里面。所以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那这里还有一句话，还有一句话哦，讲义上没有啊，我们都很熟的一段圣一句话哈，哦，我念给你们听，那就是彼得前书一章第三节，彼得前书一章第三节，他就讲到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对，我们都讲了这句话，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要注意，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才重生了我们。所以我们很清楚，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代，门徒们虽然奉耶稣的名传道、医病、赶鬼、行异能，他们重生了没有？没有，很清楚没有。为什么？因为十字架救恩还没完成，所以他代价非常的软弱问题。今天一个基督徒若是只有奉耶稣的名传道应当也是一样的，并不是不重生就能，并不是不重生成才将来传道应当，不是这样。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实在是因为没有重生的缘故。那怎么重生呢？这彼得讲得非常清楚啊，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才重生我们。那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借着耶稣的死使我们怎么样脱去旧人，借着耶稣的复活让我们才得着一个新造人在我们里面了，新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一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了。所以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才得重生啊。简单一句话，用要是用约翰福音三章来讲，那就是定死才重生了。要搞错了，一定是定死才重生了。所以主耶稣在讲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时候，一定从十四节开始。人子，摩西在他旷野怎样举蛇，人子怎么样也照样被举起来。当你一看见这个被举起来的人子，就仿佛保罗看见怎么样那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所以他能够喊出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以后怎么样，他才看见了基督活在他里面，所以他拥有，所以一望他就活了。为什么？一看见这钉十字架基督，因为我们不可能看就是他的十字架，因为他十字架早就没有了，我们所看见的都是在圣灵启示中的十字架，是活化眼前的十字架。所以那活化眼前的十字架，看见这圣灵启示的十字架，因着这一个看见，当然也就看见我们，当我们看见基督从钉在十字架上，当然就看，接着就看见基督活在他里面，所以他一望就活了，所以是根据这个来的，所以钉死怎么样就重生了。那 真是主耶稣当时在地上真是不晓得怎么讲来讲出这话，我觉得真是很难讲。当时耶稣怎么能讲，他讲说他要死要复活，这门徒们都听不懂，对不对？而且都不敢问，而且问了怕挨骂，对不对？就我们这人真是愚蠢又顽固，他没有办法，都听不懂。耶稣说他要死要复活，这门徒怎么能听得懂？你就是要复活，为什么要死？对不对？那你复活做什么呢？那死又做什么呢？那为什么去经过这个过程？更不懂啊。那你说耶稣他，你要叫耶稣说我死你要与我同死，那他怎么说呢？我复活你一同复活，那怎么说呢？这根本就是差太多了嘛。所以说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怎么样，他兴起保罗来做见证，就是兴起人来重新来做见证，要不然这是没有办法解释。好，所以圣经里面呢就开始提到，比如说雅各书一章十八节，雅各书一章十八节他讲到，这里没有哈，这对不起，他讲到有个词叫从真道生，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用真道生了我们。好，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九节也讲到什么，按着血气生的逼迫，那按着圣灵生的，这是圣灵生，按着圣灵生。然后约翰一书三章九节讲到，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是讲到从神生。你看，从真道生，从圣灵生，从神生，无论用哪一个名词，都是经过十字架把我们带到旧道里面，结束旧人结束，才能得着这复活的生命到我们里面。我们总归有个指导原则，要进入复活里面，一定是经过什么？经过死，经过十字架，没有经过死，不能进入复活。进入复活是以基督与同死，也就是同死是进入以基督从复活的唯一的途径。你要进入新道里面，你不可能改变成个新人，旧人不能改变成个新人，旧人一定结束了以后怎么样？不再是我，得着基督活到他里面，才成为新道的人。所以能够进入复活，生命的转换，生命的改变，一定是经过了死。所以借着死才是唯一进入什么复活的唯一的途径，这点要注意。所以呢，所以你无论从真道生，你要从圣灵生，你要得着生命，当然怎么样，这个旧人一定要结束，一定要结束。这是十字架，这是这样两面的工作，因为结束我们旧人怎么样，一方面怎么把我们带到新造里面。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啊，就是把我们带到与他同死的里面，与他一同复活。所以圣灵就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借着什么做，就借着启示来做，用启示来做。简单一句话就是说，是神这样告诉你，你怎么能够进入这个事实？因为你听见圣灵这样告诉我，是神这样告诉我的，是神怎样对我说，事情就怎样成就。所以神既然这样告诉我，当然事情就这样成就，是这意思。这都是出于圣灵的，都是神的工作。所以他说从灵生嘛，从圣灵生，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为什么从道生？因为这是神的话来的，是神这样向我说话来的。为什么是从神生？因为这是这道里面带着生命。好，所以无论是在说，无论是从道生、从圣灵生、从神生，若不是定死，都不能重生，再不定是死。好，这点我们知道。所以当门徒们后来耶稣复活升天差遣圣灵下来以后，使徒行传讲一句话，他是说做他们就开始起来做耶稣复活的见证，他不是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而已啊，若是说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可能见证什么？见证耶稣复活了，他不在坟墓里了，我们到坟墓里看不见他了，所以耶稣复活了，不是，他是什么？做耶稣复活的见证。为什么做耶稣复活的见证？因为他是里面怎么样得着一个复活的生命，凭着这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活出，人家看见他们真是主耶稣真是复活了，活在他们的里面，这是一件事。还有呢，借着怎么样里面得着一个复活的生命，凭着这复活的生命， 他回头去认识耶稣基督的确复活了。他若没有复活，我今天不会有这么一个复活的生命在我里面。好，所以他来证实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是这时代的见证。我们过去提到过，是不是？我们不可能，我们今天不可能再去看空坟墓了，没有了。我们也不可能只有读圣经看那历史的记载，不是，那不是真正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他是凭着什么？凭着那我们里面所得着那复活的生命，因着这复活的生命吞灭我们里面的软弱，吞灭我们里面的死亡，吞灭我们里面各样黑暗的光景，因着这复活的生命而回头去证实耶稣的确复活，或者我们不能够有这个生命。好，所以就证明这就是重生了。好，这是一个，所以因为重生，所以才住在主里面呢、啊，所以神就不看我们呢、啊，神就看见我们所显出的基督，所以叫做披戴基督，哦，所以披戴基督穿给谁看？穿给神看，那就穿给神看，啊，所以对神来讲，神就看我们在基督的里面，看我们真正在主里面。好，接着我们看啊，这是一个第二点呢，我们看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四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好，这里有啊，也来。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患；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哦，那这里很简单，他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了我们的过患，没有错。因着我们的过患，耶稣被交了，也就被杀了，是不是？没有，他必须要承担我们的罪。那他必须要担当我们的罪，他必须要什么？为这个罪付出代价，为这个罪付出赎价。那你怎么知道这个赎价已经满足了，已经满足神的要求呢？你知道神，你怎么知道？比如说神要求要100块钱，你怎么知道他已经付足了100块钱呢？你怎么知道呢？哎，很简单，为什么？因为他复活了。可见怎么样？那个代价怎么样？赎价一定还清，他才能活啊！还不清的话就死了，跟我们一样就死了，就死了，永远死了。就因为复活了，就知道怎么样还清了，还清了，这感谢神了、啊。所以他的复活就叫我们称义。所以为什么能称义呢？就是因为怎么样？就是因为赎价还清了，所有的罪他承担了，他担当了，所以从此以后怎么样，就算人为义了。不再算我们是罪人了，好、哦，所以这一点，所以他就复活，为什么是叫我们称义？好、哦，所以另外一个翻译就说，耶稣是为我们的过患交付的，是为我们称义复活了。啊，他复活了，就说出他已经
交清了，
赎罪这个罪的代价已经付清了，嗯，已经付清了，所以太奇妙了，所以就用复活来说出。复活就叫我们称义，从此不再称我们罪人，就算我们为义了。因为什么？这个债付清了。好，这是在神的面前，父亲呢就称为义啊，就穿上了义袍。好，所以说都是讲到披戴基督啊，基督称我们的义袍啊，都是讲到这个。好，第二个我们讲到对撒旦来讲，对撒旦，你讲念好。这是罗马书八章一节二节，我们上次灵的念过了，因为复活跟死是一体的两面，不可能拆开的。好，罗马书八章一节二节，预备来。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好，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因着他复活了，所以我们得着复活的生命了。因着这复活的生命，圣灵才做见证我们怎么样在基督里面呢？我们一在基督里面就怎么样，不再定罪了。为什么？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所脱离的罪和死的律，所以他就能够从罗马书第七章那种在罪的里面挣扎的无奈的那种泥沼的里面，痛苦挣扎的泥沼里面怎么样出来，进入罗马书第八章，在这得着了什么自由，得着了释放。所以他说在基督耶稣里就释放了我，所脱离的罪和死的律，意思就是罪跟死怎么样不再要求他了。 不再要求他了。脱离了罪，当然就脱离了死，因为死是从罪来的。所以这里提到，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就不定罪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我为了一些弟兄姊妹，我还是要说一下啊，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只有一个生命不受捆绑，那就是神自己的生命。所以实际上这个释放不释放都是对着我们来说啊，神没有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注意啊，所以我们一提到神都是讲到神的灵，一讲到生命就讲到住在我们里面跟我们的关系，因为神没有活不活的问题了。一提到生命都是讲到我们，这里也是一样，一提到释放都是讲到在我们里面的显出，在我们里面成我们的生命，还有是不是释放的问题，对神没有这个问题的。好，所以这里我们提到，他说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那就是这个生命是怎么得着的，这个生命是对我们来说的，是神所赐下来的。那神怎么赐下来的呢？是借着什么？是借着圣灵。所以保罗这么说法，那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不这么说，他是说保惠师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他把圣灵格位化，把圣灵像人格化一样，所以他就说保惠师，就圣灵保惠师。好，那就是圣灵成为生命住在我们的里面。好，住在我们里面是他活了，是不是？所以在基督里就释放了我们了。在哪里得释放？是在基督耶稣里得释放，在基督耶稣里才脱离了罪，脱离了死。所以在基督里面就没有罪，没有死亡，所以在复活里面不再有死亡，这点很重要。在复活里面不再有死亡，所以耶稣走出坟墓以后，从此以后不会再进去了。在复活里面不再有死亡，所以脱离了罪就脱离了死。那这是对付撒旦来说的，因为死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对不对？罪是从撒旦来的，这两个都说出他的权势。那还有呢，我们可以记一记啊，还有的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六节十七节，这里没有说，我可以背给你听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六节十七节，为什么复活让我们能够脱离了罪与死呢？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六十七节讲得很清楚，他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你们仍在什么？仍在罪中。所以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就仍在罪中。但是呢，相反的，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就怎么样？脱离罪的权势，一样的，脱离了罪的权势。还有接着他在十七节后面就说了，就是什么，在基督里睡的人怎么样？也灭亡了。基督没有复活，在基督里睡的也灭亡了。但因为基督复活了，所以在基督里睡了怎么样？还要重新怎么样复活吗？也都要复活吗？所以在十五章二十节二十二节，就也是更多前书十五章二十节二十二节就说了，他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在基督里的众人怎么样也都要复活。所以基督的复活就让我们怎么样脱离了罪，也脱离了死，脱离了罪，也脱离，这都是对撒旦这个权势来宣告来说。所以我们上次提到过，这是一个基督徒对这救恩认识非常的重要，对救恩非常认识。怎么在撒旦的手中？你告诉撒旦，基督已经复活了，他在你身上没有权势，他在你们身上没有地位，基督已经复活，告诉撒旦，对不对？告诉他你已经死了，对，因为基督已经死了，基督死的时候就败坏了那长子权了，已经被败坏了。你告诉他已经被败坏了，你没有在我身上没有权势，你们应该认识这一点，你这个人就不一样。这是一个信心问题，这是一个认识问题，这是一个圣灵在你心中有没有做见证的问题。一个基督是这样子对付撒旦，就告诉他他已经败坏了，就告诉他基督已经复活了，他在我们身上的话没有权势，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就脱离了罪，脱离了死，就是脱离了他的权势。所以接着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就说了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给来，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带到爱子的国里，这些都是指的基督的复活来说，对不对？都讲到他复活来说，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那就是罪跟死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就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里面，在复活的里面，这神给我们得救。所以一个基督徒应该知道，应该这样认识他，应该看见了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我们不再属于黑暗，不再属于幽暗，我们在他的血脱离了罪跟死的权势，所以在他的爱子的国度里面，就进入他的国里面。所以主耶稣讲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讲了什么？只有重生才能怎么样进到神的国，对不对？重生才能进到神的国。所以为什么说主耶稣当时门徒们为什么主耶稣复活了以后还在问耶稣，你要复兴以色列国吗？还在问地上的国，为什么？因为没有重生，他不知道什么叫神的国，还一直在讲地上的国。主耶稣完全不讲地上的以色列，他告诉他，你把福音传出去，传到地上，带下教会，用教会怎么样带下基督的国。所以你会看见只有怎么样借着他的复活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爱子的国度。为什么？因为在复活里面就不再是我，在复活里面是新造人，所以他在爱子的国度。好，哥罗西书三章二节到四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要思念上帝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这几节圣经我们一再的读，有一个教会团体把那个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把这一节啊，他那个一年的月历啊，整年就印这一节圣经，我觉得很稀奇，他们这么看重这一节圣经，的确是这样哦。你看，他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会用这样来要求我们吗？不是，根据是什么？根据是因为看见了什么？因为怎么样？你们已经死了。哦，所以你注意哦，是根据这种。哦，若不是因为你们已经死了，那怎么样？那他，你叫他不要思念地上的事，那不可能。你要他思念天上的事，那天上他从来不晓得什么叫天上的事。那只能提醒他，常常要求他，常常告诉他，劝勉他，这个不行，这个他本身的本质是属地的，所以他就思念地上的事，这很正常，这非常正常。你不能要求一个爬虫在天上飞，不可能，对不对？你爬虫在那边讲笑话，一只虫你就是把它装上了那个什么普拉佩拉那个什么螺旋桨给他飞上去，他吓死了，他不能，这不能。所以是生命的本，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要我们认识生命的本。过去记得，这鸟它自然在天上飞，我们那边啊，就很多那个什么那个，我们那边下雨出来的时候，很多的蚯蚓在地上跑，然后呢，还有那个什么松鼠在路上跑，我们那边还有鸽子。他们在吃东西。有一次我开车，我们在开车常常会看到什么地上压死的，就是偶尔会看到压死的那松鼠，是吧？很多很多，那很多的那个什么，那个蚯蚓是一定干死的。但是每次开车啊，那时候我那个小女儿那时候说：“哎呀，宝宝不要开过去啊，那个鸽子在前面呐、啊！”哎呀，我说我开给你看，不会有问题的。结果车子一开过去怎么样？对呀、啊，那个所有的鸽子啪，全部都飞了。你不要叫它飞耶，它自己就飞了。那只有糊涂的这个什么那个松鼠，它会去撞车子，因为它在地上跑啊，它在地上跑啊。所以这不是啊，你不能要求那个松鼠去飞啊，对不对？它是一个生命的本能嘛。所以主耶稣讲那句话：地生五谷，是生发自然，对不对？先发芽或长穗，然后再结出许多的籽粒。生化自然，因为它本来 生命的本能，那个基因本来就胚胎在那里面，到时候它一定发芽长穗，是不是？这个鸟也是一样啊，你不必教它，它一个反应就出来啊。不同的生命遇到相同的环境，产生不同的反应嘛。因为不同的生命，你不能教它，你教它那学啊，这个学很辛苦啊，那学会忘记啊，一定忘记，因为生命本身，生命的本能嘛，这神的拯救多么好。所以我们都知道，那所以你看，人家都在追求真理，所有的宗教都研究真理，探讨真理，怎么样去认识真理？就耶稣说什么？我就是真理。结果呢？他怎么救我们？他不是这样去探讨真理、研究真理、去寻求真理、去找真理、去怎么样去了解真理？他是什么？他干脆就把真理的生命、真理的圣灵，像生命一样怎么样赐给我们，住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里面怎么样活出真理来嘛？这是人从来没有想到，人所有的观念都是教育，都是教导，人所有的观念都是从小就教他你要怎样，你要怎样，你不可以怎样，都是教育教导的观念，人从来没有生命的观念，没有这个认识。但是神却这样子救我们，人就是所以用复活，一讲到复活就讲到他的生命，他的生命的问题，好，所以他就用生命赐给我们呢。用生命赐给我们，所以这里提到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就怎么样，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你们的生命死了，你们的生命那怎么还有生命呢？这个生命是从哪里来呢？知道了啊。第四节，基督怎么样，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好，所以这提到因为你们已经死了，所以你们的生命他与基督一同藏在城里面。那死了还有什么生命呢？不是的，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就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所以就与基督一同藏在城里面了，我们就与基督从藏在城里面。所以我们要晓得有个很不好的比喻，也不会比喻了，就说你看我们要进太空，我们就要穿太空衣，对不对？我们要进太空要穿太空衣，太空还是属于物质界，我们要进入灵界天使的领域更不可能，神话的界限，我们不可能进入天使的领域，我们更不可能进到神里面，在神是创造者的领域，注意哦，我们是受造主，天使不过是受造主，天使的领域我们都进不去，对不对？我们更不可能进入到神里面了，那是完全不通的。所以怎么能够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在神里面就在天上啊！所以与基督一同复活，就一同住在天上。所以怎么能够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之所以我们能够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基督本来就在神里面。而当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能够与基督怎么样一同藏在神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真是了不起。啊，这是我们常常说，全宇宙中没有一件事情比成为一个基督徒更大，这不得了的事情，真是不得了。所以我们不要说信耶稣好像都像你，都像我，都像牧师也不过如此，说不是，真的不是，真不是。你看看这圣经，不是，他与基督一同怎么样藏在神里面？所以神怎样在无限里面，他怎么样，他也怎样消失在无限里面。神怎样远超越一切受造之上，他也怎样一切远超越一切受造之上，所以他才不会受这些影响。不是，应该不是他嘛，不再是我，是基督，基督成我们的生命，所以他才会这么自由，这么释放，这么高超，也这么荣耀。不再是你，对，你不能要求人，所以宗教就撒旦就欺骗人嘛，对不对？要人去修炼，去修养，要成为神。他再像也不是了，再像也不是，他成为什么？成为你就说他成为仙，成为佛，他还在什么？还在受造的领域里，差太多了，跟创造者差太多哦。所以这点他在受造的境界里，你没有一个从创造者那里来得主的生命，你怎么能够消失？怎么能够进入创造者的境界领域里？所以保罗讲了，叫不再是我，一定达到这个地步。 不是你这个人怎么修怎么养，而是不再是我。他就对了，乃是基督佛，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这里提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就奇妙。所以这句话我们都知道了啊，就是我们不是说等着耶稣来，我们看见他驾云降临了，所以他来迎接我们，我们去了。这不是这样啊，这不是这样啊，这出发的人要这样看见他，出发的人要这样看见他，看见他驾云降临，要看见他从另外一个境界，从荣耀中怎么样来到时空里面了，那我们真惨了。这里不是这么说，这里是我们以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怎么样？以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成为属天的国民，一同怎么样？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他们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已经与他一同坐在天上以后怎么样，我们就能够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啊，就他一个身体还没改变而已啊。所以 这不是说你等他怎么从天上降临降临，那他不接你呢，我们是 与他同样都在一个境界里面，同样在主天的境界里面，就他一个身体没有改变，因为同样都在主天的境界里面，所以我们才能与他一同怎么样，一同显现了，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吧，本来就是荣耀的啦，就差一个身体了。所以什么叫做背离？背离就是进入另外一个境界里面嘛。所以就进入它里面应该怎么？它只要里面的光景是进入复活里面，就进入另外一个境界里面，所以就差一个身体没有改变嘛。啊，所以这点我们特别注意的，这是讲到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太好了，因为我们现在怎么样？就在荣耀中嘛。就在他的里面嘛，就在基督，就在神的里面嘛。好，所以这都是因着什么？因着我们已经死了。还有一集我们提到，因着我们已经死了，基督是我们的生命。那过去我们都有一个误解了，我自己也是一样的，好多年了都有误解，以为说我们是旧生命，信了耶稣以后得了另外一个新生命。约翰不是说吗？信了就有永生啊，那就把约翰福音就光光读十五节、十六节，信者有永生。都没有从十四节带下来，有点信啊，我有永生啊，所以他怎么样？他管他去了，他什么聚会？有时间再去聚了，什么？哎呀，我已经有永生了，我有永生的门票，这个是，这不行啊！他还在地上，他跟不信的完全一样，所以他在他身上没有这个生命的特征，没有一个属天生命的特征，他还可以属地的生命。哦，所以他就觉得说他已经信了耶稣了，已经好了，有时间去礼拜堂了，没有时间能管他去了，对不对？等到信耶稣不必那么认真了。我常常听到说，哎，宗教信成这样也是太过分了。有人就觉得说，信耶稣是将来的事情，以后的事情，他不是，他不知道是现在应该得着生命，你现在就解决将来的问题，你现在不解决，你永远没有办法解决。你现在就应该得到永远的生命，是从现在一直活到永远的。他不是，他以为说死了以后再去，要死了再去得永远的生命，这都不在他手中，都不在。人刚硬到那个地步，到那里那时候不一定，连呼求主名恐怕都忘记了。所以这里我们特别提到，不是两个生命，而是怎么样？我们已经死了以后怎么样？基督才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过去都以为说信了耶稣然后再得了另外一个生命，所以就两个生命，一个旧生命一个新生命，然后呢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然后就慢慢的兴旺，他慢慢的兴旺长大，我慢慢的减少，慢慢的减少，这在经历上来说啦，可以说，但是这个在启示上看见就不是这样，圣经一直没有这样的根据啦，这不是救恩啦，这可以说在经历上没有错。你把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把圣灵感动当作生命，没有错，你信了耶稣了，是不是圣灵会感动你？圣灵会感动你该做的事，圣灵会拦阻你不该做的事，圣灵会催促你赶快去做的事，圣灵会禁止你不准做的事。你有错，圣灵会感动，会催促，会禁止，会圣灵也会怎么样？会在你身上教导你，有恩膏的教训你，没有错。但是你知道这个旧生命有时候就怎么样？有时候赶得动，有时候就赶不动了。关键在这里，这里不是圣灵在你里面感动你，而是圣灵在你里面成为你的生命，这完全是两回事。 所以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是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才释放了我，不然他没有办法得释放，在旧生命里面怎么得释放？他常常有罪的捆绑啊，他旧生命里面怎么能够得释放？那你只有靠着多聚会啊，多祷告啊，多读圣经啊，多跟弟兄姊妹在一起啊，神多祝福你，多看顾你，怎么样？多安慰你啊，你就能够得安慰啊。多祷告，多读经，多聚会，但是怎么样？你这个还是旧生命嘛。好，这一点我们特别注意到，他把那个圣灵感动当作生命了。生命的话，就生命的本能嘛。好，我们来看，那就是一个。接着我们看《更多后书》四章第七啊。所以呢，对撒旦来讲啊、哦，因为对撒旦来讲，我们里面得所基督的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更多后书》十二章第十节一起来，《更多后书》十二章第十节一个来，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痛苦为可喜乐，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啊，就在讲到一个复活的生命在里面，所以他就能够。因为这复活的生命是刚强的，这复活的生命是有大能的，所以怎么样？这复活的生命就吞灭那软弱，是不是？吞灭那痛苦，就胜过那凌辱，胜过那极难，胜过外面的逼迫。所以他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啊，不是说什么时候软弱，对，什么时候软弱，还是在软弱里面求告神，不是这样。他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什么时候软弱就等到时空，这个时空，那他既然越过了时空怎么样，他就能够显出用时空的环境来衬托出里面一个刚强复活的生命在里面，你看人认识啊。所以这软弱做什么用？软弱凌辱极难逼迫来衬托出里面有个大影，不然的话看不出来，都在平顺的环境里面好像看不出来，所以这是因着里面有复活的大能来吞灭这一切。好，更多后书四章七节，我们起来，预备来。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是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是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是死亡。你看第七节说得很清楚，是宝贝放在瓦器里。那保罗用瓦器，这个瓦器很。这瓦器很好，这瓦器，那瓦器是最卑贱的，是不贱的。瓦器是最卑贱的，最平凡，最算不得什么的。但是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当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这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瓦器再卑贱没有关系，怎么样？只要宝贝在里面显出来，这个瓦器就怎么样消失了。人不会看那个气貌不扬的保罗嘛，人不会看见没有加行美容的耶稣嘛，人是碰见他里面神的身，神的儿子，神的大能嘛，里面的宝贝哦。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哦，这特别提到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罪神，不是罪我们。所以因着这莫大的能力，所以四面受敌，讲到这样，在时空中环境的难处，在因着这个大能就吞灭四面受敌的光景，所以不被困住啊。那一个属天的生命呢，往上很四面没有关系，四面受敌没有关系，他一个超脱的生命在里面。好，心里作难就显明这四面受敌的情况，那这是显明这环境的情况，他不至于失望。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有一个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是那个盼望。好，遭逼迫没有错，神许可，当然神许可，因为这个逼迫就反照出这个邪恶的世代怎么抵挡神。他们不是对人啊，他们是从仇敌来的，不是对你的，不是对你，所以逼迫不是逼迫你，也是神所许可的。所以神许可你在这个世代里面遭受这撒旦权势的抵挡，但是神怎么样不离弃你，神许可你受逼迫，神并没有丢弃你，不被丢弃。不被丢弃的原因是因为怎么样？宝贝在里面，宝贝不被丢弃，当然你这个人就不被丢弃了。啊，宝贝在你里面成为你的生命，所以是他不丢弃这个宝贝，这宝贝不受环境影响， 所以打倒的不是死亡，身体被打倒的怎么样？他这里他是永远的生命胜过死亡。好，这是讲到对仇敌来讲，我们就很清楚可以知道了，叫我们脱离了罪跟死的权势。因此我们在复活里面，从此以后基督徒应该认识，我们在复活的里面，撒旦在我们身上怎么样？没有权势，没有地位。好，当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基督已经复活了，不再是我活，一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所以就脱离了他的权势。好，最后我们提到对蒙恩的人，我们快过去，我们就做了新造的人。因着他的复活，所以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都知道，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预备来，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好，这里提到的一个基督的复活很重要的，让我们成为不再是我活，是基督活。简单一句话，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得着这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新造人。所以不但是外面有披戴基督的见证，活在神的面前，里面怎么样，有一个复活的生命，让我们成为新造人。所以说不再是我活，乃是基督活，是基督我们。所以就从这以后就不讲老我的事，不讲旧人的事情，因为我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旧人死了解决了，所以新的人就是基督，所以就转到基督的身上。我们一进到他里面，就成为一个新造人，因为他在我们里面活，所以不再讲我了，不再是我，不再讲我了。现在人就是一直在讲我了，一直在活在我里边了，一直在讲我，我怎样，我怎样。保罗是讲不再是我了，我要圣洁，我要得胜，我要爱主，我要怎样，我要前面，我要怎样。保罗说不再是，不再是我就好，不再是我就好，不再讲我，不讲救人，是讲基督的见证，是讲基督的见证，因为不再是我，是讲基督的见证。所以呢，我们可以直接，我们可以直接能够领会的，因为是讲基督的见证哦。所以你看这个，我们读过腓立比书哈，我们看最后一段腓立比书，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三节，腓立比书五章。二章五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来，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到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受死，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停在这里，这一段是讲谁？是讲耶稣呢，对不对？是讲耶稣呢。那接着第十二节一起来看，预备来。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我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你看前面是讲耶稣呢，但是很莫名其妙的，他是讲耶稣怎么样卑微存心顺服自己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结果到了十二节竟然说，这样看来，从谁的身上看？从耶稣的身上看。他竟然从耶稣的身上看，看什么？说我们你们既是常顺服的，这真是不通啊，是不是？真是不通啊！明明讲耶稣哎，那怎么？你看，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啊，我就觉得保罗讲的真是很坏，怎么能通呢？就是因为什么？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怎么能通呢？是因为你是新造人，所以才能通。所以讲基督不是讲耶稣基督他怎样顺服至死，以至于怎么样怎么样死在十字架上，不是怎样神把他升为至高，是讲谁？是讲我们呢？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呢？所以他保罗直接就怎么样把他转到我们身上来。这样看来你们既是常顺服的，讲耶稣的话大家都知道了，大家都知道，但讲到我们身上，那真是宝贵哦。我们成为这个见证，我们成为这个事实，我们成为，我们就成为耶稣基督 身上所成就的也成为我们的啊，这真是宝贵哦，是真正基督徒啊。所以后面就讲到二章十三节，原来六章十三节一个来，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我要成全他的美，对不对？所以立志行事都是什么？不是你立志行事，不是约，不是罗马书第七章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善由不得我。若是神只救我们，只都救我们到这个地步，我们真的完了。不是立志行事由得我，行善由得我，行善由不得，不是。现在这个立志行事是谁？是神，神在我们心里运行，是神在我们里面的意志行事，这人变了，这个人变了。好，所以才有什么？回头来好了，还有我们简单念过去就好，我们要结束了啊、哦。所以才有第，我们回头来看这个罗更多前书一章三十节，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对不对？哦，好吧，那我们就前面简念一下好了。罗马书六章十三节。罗马书六章十三节，预备来，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服役的器皿，反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皿献给神。所以这里是很重要的话，不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因此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也成为一个什么？从死里复活的人，有没有？我们成为从死里复活的人，不是等那一天从死里复活了，你现在就应该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了。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他就身体就成为一个器皿，基督在我们里面长，他来活，身体就成为一个器皿献给了神，是新生命来用身体，不再是我活，过去是旧生命用身体，现在是新生命用身体。所以为什么？因为你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以这样子就将身体献上，身体献上了，真正当作活祭，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活在我们里面了，所以基督就成我们的一切，这是基督徒。所以下面再念过去就好了。更多前书一章三十节里的来，但你们得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公义，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救赎就包括一切，救赎就包括在耶稣身上所成就的都成为我们的。好，最后再过来翻过来一句话，彼得后书一章第四节，最后一句话讲到什么？就得以怎么样？以神的性情有份，就分享了神的性情。为什么？因为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的性情成为我们的性情。所以不是要求他圣洁的，他就是一个圣洁，因为他本来就是圣洁，是他的性情。所以这个讲得很清楚，是以神的性情有份，我们是有份于他的性情，那就是他的性情成为我们的性情。好，更多后书十一章第十节讲到什么？基督的诚实在我们里面，这不是人的老实啊，人只是老实人，老实人常常被骗了、啊、这是基督的诚实，你讲得很清楚啊，因为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是基督的诚实。好，更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以来，我为你们起了愤恨，也是神那样的愤恨。所以你不要看保罗生气了、啊，我都不是生气啊，我没有这么愤恨，这不是我在愤恨，是什么？是神那样的愤恨，是神的愤恨、啊、不要搞错了，不要搞错。你看他外面是保罗，不是啊，他说是耶稣在我里面说话，是这样。好，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你们来，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是耶稣。所以他讲了，最后都是神的愤恨，是神的诚实，与神的性情有份，都是他在我们里面的运行。简单一句话，都是他在我的里面活，所以活着就是什么？基督嘛，是一生就得着的这一生，赚得的这一生嘛。所以基督的复活对神来讲，让我们披戴了基督，我们结束了。对撒旦来讲怎么样？让我们脱离了罪跟死，脱离他的权势。对蒙恩的人呢，让我们成为新造的，这神的拯救啊，这是从信心来，从接受。我们低头，我们祷告。